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08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首届华人油画摄影大赛圆满落幕，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12日至12月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2008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2008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月14日在台湾中兴大学举办，来自台湾、日本、新加坡、澳门、新西兰、韩国等近7000名法轮功学员参与了这场盛会，会场大厅中心挂着金字红底的轮语的巨大横幅，两旁则是绿、橘、紫、黄、蓝底色的法轮图形横幅，会场内神圣庄严，除主会场另有5处副厅以容纳庞大数量的学员。20几位学员汇报修炼心得体会，有得法2个月的新学员，也有即将80岁的老年学员，他们汇报在讲清真相中救度众生、修去执着、做好师父交代的3件事。许多学员谈到在日常生活中，在讲真相中如何剜心透骨的去执着，如何提高心性、冲破难关考验，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及生活的关系，展现出修好的那一面。全场学员在一整天的聆听心得交流中，比学比修，找到差距，起到促进提升的作用。原住台中的学员谢先生近日听到法会上的心得，深受触动，一段时间以来因工作关系而无法参与学法交流与活动，这次法会感受到与同修之间的差距，他谈到将重新思考调整工作时间，以便能参与学法交流，跟上整体。在12月13日，来自北中南法轮功学员约3000多人在台湾南投中兴新村举办大型练功，同时组成英文字法轮大法及中文字真善忍，场面壮观，阳光洒落学员身上，呈现金碧辉煌照耀大地的画面，学员齐刷刷的练功动作，祥和的场面吸引当地的居民及游客留下驻足观看。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 德国西南部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旅游城市弗莱堡市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九年多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很多人告诉学员们，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签名支持我们反对中共的迫害。这次看到我们，便关切地询问情况怎么样了，是否已有所改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的暴行。
在芬兰北部的 Litonio 小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展销会，当地法轮功学员利用机会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及中共邪党九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真相，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迫害。一对老年夫妇签完名后仔细地观看了真相图片，随后带来更多亲朋好友签名反迫害。
被誉为花园之城的新西兰基督城每年举办圣诞游行，吸引数十万人观看。游行组织者潘姆每年都对法轮功团体的表现赞不绝口，对于今年的游行，他更表示为法轮功感到骄傲。天国乐团的新服装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呼太美了。奥克兰市是新西兰最大城市，其各个地区都组织自己的圣诞游行。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今年再次出现在多个地区，受到观众们欢迎。虽然奥克兰 The Farmers 圣诞游行基金会因为与中共的利益关系而以各种借口拒绝法轮功学员参加该地区的圣诞游行，但是法轮功团体在其他各个地区的出色表现让这些所谓的借口不攻自破。
其中有老人、孩童、僧人和警察，有的购买转法轮，有的索要大法资料。学员们一边弘法练功，一边向民众揭露在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应邀在主会场大厅举办法轮功专题讲座，全体观众伴随优美的练功音乐现场学练五套功法，把会场气氛推至高潮。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青海省西宁市大法弟子张秀琴，女，47、8岁，2008年11月13日晚，在西宁市南山路附近发放完法轮功真相资料后，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随后遭到南滩派出所一伙恶警绑架，当晚劫持到西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2月7日晚，被迫害至昏迷不醒，转往青海市红十字医院。
重庆38岁大法弟子抗洪，2008年11月，他已被西山坪劳教所迫害至精神完全失常。即使这样，抗洪仍在不断遭受残酷虐待和折磨，现在已是奄奄一息。抗洪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九年中，抗洪有7年是在恶党的牢狱中度过的。
河北省秦皇岛山海关法轮功学员韦丹全，2008年8月3日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冀东监狱5支队5中队，身体状况不断恶化，走路要靠两个人架着走，出现结核性胸膜粘连，颈椎增生，每天只能勉强吃1袋方便面，并且大部分呕吐出来。家属要求保外就医，却被监狱协党人员以各种借口推脱。
吉林省延吉市朝阳川市朝鲜族大法弟子金俊杰，男，毕业于延边大学，在吉林省教委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工作，2次被非法劳教共4年，第一次是其母亲背回家中的，第二次是被铐着手铐出来的，头上带有血迹。2008年12月13日含冤离世，年仅35岁。
湖南省株洲市大法弟子陈敏，男，45岁，原株洲市中医学校医生，曾4次被非法关押，2002年被非法劳教1年。从劳教所回家后，身体还没有恢复，又于2002年9月被株洲市公安局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在监狱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2007年9月出狱时 进食困难，生活不能自立，于2008年6月含冤离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协党人员2008年12月4日操控对被国宝恶警劫持已半年的9名大法弟子进行非法宣判，大法弟子刘俊忠、王俊宏被非法判刑10年，于占红被非法判9年，田小玄被非法判8年，江杰被非法判7年，孟宪国、王亚荣夫妇被非法判7年，田成军被非法判5年，蒋贵福被非法判4年。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黑龙江华南县大法弟子张传广自2008年11月19日被华南公安局国宝大队恶警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华南看守所。他一直坚持背法、练功、发正念和讲真相，经常喊法轮大法好，里面的被押人员也跟着喊法轮大法好。在他被非法关押的半个月内，恶警先后给他换了3个监室。张传广每到一个监室就讲真相劝三退，里面很多犯人跟他学会了第一套功法。有一名伤妻的犯人开始不喊法轮大法好，张传广与他交谈，得知他犯了伤妻罪，准备蹲几年监狱后出来将妻子杀了。在张传广的劝说下，他改变了想法，发自心底的喊了法轮大法好。结果第二天开庭，妻子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主动地告诉其他犯人，是因为自己发自心底地喊法轮大法好，才有这样的善果。被非法关押近10天后，张传广开始绝食抗议。12月1日，华南国宝恶警陈玉军等人企图将他与温红军二人送到绥化劳教所。途中，在陈玉军打电话联系时，张传广高喊法轮大法好。最后车到佳木斯后又返回，又将他们拉回了看守所。回到看守所后，张传广继续绝食。外面的亲人和大法弟子也积极营救。张传广被非法关押16天，他的母亲大法弟子郭仁爱有15天去公安局讲真相要人。亲属也通过朋友关系积极参与营救，最后张传广于12月5日下午被释放。释放时，恶警企图勒索2000元保金，遭到郭仁爱拒绝。
河北保定大法弟子孔红云自3月14日被保定看守所非法拘押至今，孔一直正面抵制迫害，对保定新市区法院、中级法院的一审、二审误判不服，除请律师辩护外，还自己写辩护词，说明无论住所内被非法查抄的大法资料是否是自己做的还是暂存的，都不构成犯罪，向世人讲明共产协党栽赃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没有错，信仰自由，信仰无罪，法轮大法好，并利用各种时机讲真相，正视大法。请同修正念加持孔红云闯出魔窟，清除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场所的邪恶因素，哪也不配欺压大法弟子，只有立即无条件回家。
现被贵州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全天遭受恶警、毒贩严密监控的牢中牢迫害。被关入私设黑牢的大法弟子仍有多位，得知的部分情况是张菊英、张春明来自贵阳，其中张菊英已是第二次被非法劳教。王顺之来自水城，非常坚定。2008年5月12日晚高喊大法好，被约10名毒贩殴打致伤，伤势很重。2008年10月的一天，王顺之反迫害，不穿牢服，又被恶警指使多名犯人打成重伤。打手有梅静、张贤、刘云等毒贩，都说是恶警让打的。李高明、靳守勤来自水城，谢先芬来自安顺市云马场，已经是第3次被绑架到此劳教所迫害。 韦荣臻来自遵义。这些大法弟子备受折磨，但都非常坚定。
提醒长春同修注意，现在长春大量在发一种时事聚焦的光盘，内容为海外的中国过渡政府的一些事，也有正面介绍法轮功，笔者认为不合适。中国过渡政府明慧根本没有介绍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真相光盘就是这几种：风雨天地行、酒瓶、新年晚会、退党大潮与你。真相光盘不能追求新奇，偏离救人的主线，恳请同修注意，以免造成损失。
请使用正确的文件格式发送节日贺卡。12月9日，明慧网文章提出贺卡文件的文件格式问题。见文章，向明慧网发送贺信图片的格式更新。因为投稿数量巨大，所以建议同修能注意这个问题，大家都分担一点。
请做明慧周报的同修关注。我们本地的明慧周报在当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那个动态网的网址常常打不开。有的常人拿到周报后，在电脑上输入了当前的网址，但还是打不开，主要原因是更新太慢。提两点建议，一个是打印周报的时候用 Word 版的，在打印的当天把那个网址用动态网上的最新网址代替。第二个建议是周报或者有动态网网址的真相传单做出来后就马上发送，这样可以避免网址过期。
本周24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7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发生在我儿子与病友身上的奇迹。我是山东淄博市得法才一个月的法轮功新学员。今年初，我儿子车祸造成腿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几个月后，经医院检查，骨头没有接活，需要进行第二次手术。这时我刚得法，感到我终于找到了终生梦寐以求的东西，欣喜万分，同时也教儿子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第二次手术前，我带着儿子去另一家医院又做了一次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拿着 X 光片奇怪地说，你们上次检查是在什么时候啊？我说一个月了。医生喃喃地说，就是长一个月也不能长这么快啊。他接着说，你儿子的腿不但接活了，而且长得太快了，我还没见过一个月长这么多的呢，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吧。可我知道这是大法的神奇，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孩子。我感激师父的同时，更庆幸自己幸运地得到了这救命的高德大法。和我儿子同病房住着一个张店的老先生，摔了一跤造成股骨头损坏，需要手术换人造股骨头。检查发现支撑股骨头的那块骨头上有一个洞，需要先做手术把洞修补起来，才能再换人造股骨头。在等待手术期间， 他见我在看一本明慧小册子，就问我，你看的什么书啊？我看看行吗？我马上就给了他，并告诉他，法轮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你只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就能逢凶化吉。老先生很善良，很虔诚的每天一字一顿的念法轮大法好。一周后，修骨手术前的检查结果让医生大吃一惊，老先生骨头上的洞没有了。医生大惑不解，老先生却感到了大法的神奇。就这样，直接做了人造股骨头植入手术，而且几天后，老先生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临走前，他对大法的那份感激溢于言表。我在这里也替那位老先生和我的儿子感谢大法师父的无量恩德。现在我辗转请了宝书转法轮，一家三口都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真诚的谢谢师父。
顽固牛皮癣不见了。我是河北省南宫市农村的一个老农妇，今年81岁。今天我叫女儿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神奇的真实故事写出来告诉大家，愿大家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顽固的牛皮癣在我的头上身上长了30多年了，简直刺痒的钻心，真是挠痒痒成了我的活。大片大片的癣疮，天天是黄水伴着血水往出冒，晚上睡觉怕脏了被褥，我总是裹着被单钻被窝，我常年被这痛苦折磨着，有时心里烦得我只想哭。儿女们看着我，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到处求医讨药给我治，花了不少钱也没什么效果，我想我这病治不好了，只有死后带走。2008年3月的一天，有一位法轮功弟子告诉我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解除我的痛苦，于是我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真灵。念了几天，我的癣疮就不那么痒了，也不流黄水和血水了，渐渐长出了新皮肤。现在我全身的癣都没有了，我深知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在这里，我感谢师父和法轮大法，同时我愿大家也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救命的法宝。
广西一名国宝大队长迫害大法弟子，恶报而死。今年11月23日，广西南丹县公安局国宝大队长蔡平良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突发心肌梗塞而死，死时38岁。作为国宝大队长的蔡平良长期跟随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杨波、张淑芬等多位当地大法弟子被其迫害劳教。在蔡平良死亡前已遭多次恶报，如2007年3月12日曾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抢救治疗了30天才保住性命，他本人一直不醒悟。由于迫害卖力，多次被协党嘉奖，被协党公安厅评为全区公安国内安全保卫工作先进个人。迫害大法所得到的恶党的嘉奖和利益，都会用惨痛的代价偿还，甚至还没有还清，生命再也没有了未来。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综合报道。首届华人油画摄影大赛圆满落幕，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及全球华人摄影大赛优秀作品展和颁奖仪式于11月11、12日在坐落于曼哈顿的乌克兰研究院举行。油画大赛共收到作品200多幅，其中有38幅入围，来自日本的画家李元以作品《蒙难在中原》获得金奖，来自中国的易真和范一鸣的作品《新装》和《藏族男孩》获得银奖。三位铜奖的获得者分别是来自中国的严占东、于斌和美国的西强，另有15名参赛画家的作品获得优秀奖。画家李元表示，艺术家有责任记录历史，因为作为一个真正的传统正统的艺术家，很自然地去做必须做的事情， 就像过去那个基督徒被迫害，那些传统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去表现被迫害。李源说，蒙难在中原是他在2005年创作的，针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严酷迫害，希望创作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来告诉人们这场迫害的残酷性。油画大赛评委会主席张昆仑说，最后入选的作品都综合考虑到了作品的构图立意、技巧和内涵。大赛注重技法的传承与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比如获银奖的作品《新装》，技法非常细腻，水平非常高，但是比较缺乏内涵。金奖作品《蒙难在中原》采用十字形构图，要在一幅画作中就体现出在中国大面积的严酷迫害有难度，这种构图协同立意带给人震撼。摄影大赛陆续收到了28个国家和地区约2000名华人摄影家的近万幅参赛作品，经过9名评委的审慎评比，近120件作品入围，其中获特别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9名，优秀奖36名。参赛摄影作品分别为社会人文类、风光自然类、建筑及景观类和人物肖像类四个专题。摄影大赛的评委伊罗逊介绍，大赛主要从构图、用光、主题和评委的经验感觉这四方面评分，不能用人工拼接等造假手法，最后还要看作品是否符合新唐人大赛的宗旨。摄影大赛评委副主席戴冰表示，在纽约展出的作品都是百里挑一的，就是本着回归自然、回归传统，真正的回归到人类的文化上来，按照传统的感觉去表现人的生活，表现艺术的美。新唐人系列大赛组委会主席马丽娟女士说，九项大赛都很成功，新唐人在西方主流社会为全世界华人举办的这一系列国际性赛事可以说是历史首创，华人们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所以他们纷纷感谢新唐人的努力。
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荷兰电讯报12月12日报道，中共当局依然在逮捕法轮功学员，很多人被折磨致死，他们的器官被摘取并被贩卖用于器官移植，中共的这种行径已经持续了数年。文章说，今年65岁的加拿大律师麦塔斯12日在荷兰鹿特丹关于人权和生物医学的会议上做了发言，主题是器官交易的受害者，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中国法轮功学员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并遭受酷刑，如果法轮功学员拒绝转化，常常会被迫害致死，他们的器官会被贩卖给美国和欧洲的西方人，这些西方人在本国通常要为器官移植手术等候数年。文章指出，联合国两个委员会已经要求北京澄清。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同时又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这一天呼吁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制止这场浩劫。晚上5点整，法轮功学员就来到了市政厅前和平请愿，提醒来自世界各地参加晚宴的贵宾们关注中共邪党9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更多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迫害。当天晚上的天气是风雨雪交加，学员们静静地在风雪中屹然不动，来自世界各地贵宾的专车从学员们面前缓缓地驶过。
国际人权日当天上午，芬兰赫尔辛基部分法轮功学员冒着寒冷的冬雨，在市中心的主要商业街口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学员们拉起制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等横幅，点起蜡烛悼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同修，抗议中共持续九年来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灭绝人性的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迫害。
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伦敦中使馆和曼彻斯特中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抗议中共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团体的长期迫害，希望广大民众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呼吁国际社会坚守道德良知，尽快采取维护人权的实际行动，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此前英国大伦敦议会议员布莱恩·考曼声援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诉求，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受迫害团体的迫害。
瑞士和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坚持举办法轮功信息日，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很多常人都很感动，主动过来表示关心，签名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一个学生向大法弟子要了一沓签名表格，表示要到学校里鼓励同学们签名。
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前举办法轮功学员经受酷刑图片展，征签和讲真相。许多路人径直走向征签的学员，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不断有西人、华人站在展板前仔细观看。一位中年男子一边看一边哭，他说他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这么残酷的迫害。
12月12日上午，在温家宝出席在日本福冈市召开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之前，日本福冈市法轮功学员将一封写给温家宝的公开信递交至当地的中国驻日领事馆，信中要求立即停止迫害。当天是周五，当地学员如往常一样一大早来到中领馆前，打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和揭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无故受到残酷迫害的真相展板。每半小时一次发正念，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疯狂镇压的恶行。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进一步清除邪恶。
邪党对大法弟子的非法抓捕和审判至今没有停止。在这些年当中，同修们也在不断利用法律手段为大法弟子鸣冤上诉。在这过程中，通过聘请律师辩护，震慑了邪恶的嚣张气焰。但是至今，大法弟子还没有通过走法律程序胜诉而被营救出来的。通过和同修交流，我对现阶段营救被非法关押和判刑的大法弟子有了一点新的看法。就现在的法律环境而言，在邪党的统治下，公检法是一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法律手段来为自己辩护，就好像是被流氓欺负了，又去找欺负你的流氓申诉，那流氓肯定帮流氓，被欺负的人肯定不会占任何便宜。从各个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法庭上，我们有理有据也要被判刑。大陆某大法弟子的案例就很典型，邪党收集的所谓证据被辩护律师一一驳倒，单从证据上讲应该无罪释放，但还是对他秘密判了3年刑。由此可见，我们虽然利用了法律手段，但还是一定程度的在流氓设置的陷阱里打转，制止不了邪恶。正法形势到了现在，多数公检法人员在大法弟子的多年劝善中，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了不同程度的正面认识，而且很多人都知道邪党的做法根本是违法的，但是他们很多人还是麻木的或无可奈何的随从着邪恶。他们经常用的托词是没办法，这是上边的意思。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大法弟子不能单纯的被动的走被邪恶控制的法律程序，必须对具体实施的办案人员单位进行主动投诉控告，这样做才是彻底的否定邪恶，才能真正震慑邪恶，主动的救度被邪恶控制的众生。此案已有先例。2008年7月4日早晨，某市大法弟子出门办事，被蹲坑的便衣公安绑架，6、7个警察随即骗开门抄家，带走了他妻子，也是大法弟子，并行政拘留15天，关押在拘留所。他们的家人请了律师，就公安和政府人员无视法律、践踏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向当地市政府、检察院、督察、监察、纪委等有关部门发出5次投诉信，如下：一、对某市公安局拘留所所长违法拒绝律师会见，某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行政处罚拒绝通知家属违法行为的投诉；二、对某分局某派出所教导员、街道办事处、某区安定办、610等相关负责人员非法拘禁犯罪行为的投诉；三、某市公安局拘留所拒绝律师会见，导致当事人绝食抗议超过9天，生命垂危的投诉；四、对某市610办公室一女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投诉；五、某市假奥运之名的非法拘禁罪应当依法严惩。派出所等本来是按照上级指示行事，现在却被上级严查，典型的替罪羊。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夫妇于7月22号晚上回到家中。从上述案例看来，主动投诉控告既能更大层面地讲清真相，还能反制邪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邪党内部知道对法轮功镇压不合理，所以他们都是互相推脱责任，才会形成基层办完事又被查办的局面，这样丢卒保帅才能显出上面是对的。因此抓住具体的不合理事件反戈一击，针对直接负责人投诉控告。比如在侦查程序上，一般的刑事案件都是先有证据并立案，然后搜查，可是在对法轮功的处理上，不立案就进行搜查，并且多数是破门而入，公安首先严重破坏了刑事法的实施，那么接下来的取证起诉都是不成立的，这样就跳出了走他们的程序的圈套。当一个非法办案人员被查办后，其他人至少就不会那么嚣张了，这样他们丢卒保帅的手法就正好被我们所利用。而且通过这个事也可以追查到是谁在他上面指使，我们还可以接着投诉。就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微妙的关系，逐步将邪恶逐渐地抑制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接触到政府部门的人，和他们讲真相。 所以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接下来要做的，不是到了事情不可收拾了才请律师辩护，而是利用法律武器反制恶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这也是利用神给人留下的维护正义与良知的武器法律，来维护与圆融法在人这一层的表现。在人类社会中，大法弟子是主角，好人要用法律来制裁恶人，法律制裁是不让恶人继续行恶，是给人改过的机会。还有请律师也不是完全依赖律师，律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和出面说话的作用，但真正开创局面还要靠弟子们的整体配合。没有弟子发正念清除邪恶，事情就不能如我们所愿，没有恶人信息在海外的曝光和大面积发传单讲真相，在揭露当地邪恶上力度就不够，没有海外电话恶人也不害怕，没有弟子对家属的鼓励和正念支持，家属也不敢出面。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弟子们的多多参与和配合。上述只是个人的一点思路和体会，当我们真正实施时可能会遇到阻力，而且不同地区情况会不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一念，我们就不承认邪恶就是利，就是要救人，那么就一定能成功。希望更多的同修参与或配合，营救被迫害的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安平大法弟子的文章，曝光恶人恶行没有错。某乡派出所所长多次带人绑架本乡大法弟子，表现邪恶。有同修写了揭露这个所长的曝光材料，因为我们掌握了这个所长的很多恶行，包括开赌场、开洗脚城、洗头城、嫖娼等。一部分同修同意曝光他以上列举的这些恶行，可有同修说什么也不同意，理由是如果曝光他嫖娼等，那他的妻子不得跟他打架吗？这就成了给常人制造矛盾。由于这个原因，材料一直没出成。个人认识，嫖娼那是多大的罪啊，就这一点就可能使做这种事的人下地狱偿还，何况加上他迫害大法。如果通过曝光，这个所长因为妻子的哭闹而不再做这种事，不再迫害大法弟子，那不就是救了他吗？有一次，几个常人和这个所长喝酒，这所长忽然表情痛苦地说，我的腿很疼，我患了脉管炎。其中一个常人就骂道，谁让你干不好事，报应，再多找几个小姐就好了。找小姐就是指嫖娼。另外，这个所长在和他的所谓朋友们打牌时，经常满嘴低级下流的语言，无法描述。这样的邪党人员和我们大法弟子的纯正和善良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在曝光邪党时，有必要写上他在生活中的所言所行，这样让百姓自己去判断哪是正的，哪是邪的，谁是善的，谁是恶的，这样才能唤醒众生的良知，引起百姓的共鸣。如果曝光材料上只是说某恶人在某一天绑架了某大法弟子，其他信息几乎没有，这样的真相贴出去发出去，给老百姓的第一感觉首先是法轮功又被抓了，反而引起常人的害怕心理。个人体悟，我们的曝光材料上一方面要体现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善良，同时还要让百姓认清并看到邪党人员的邪恶之处，只有众生认同了我们，才可能发出正义的声音，从而制止这场迫害。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 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就不怕。我居住的地方离北京比较近，因此不论做正实法或其他什么事情，也就去的次数多一些。在交谈中，同修或多或少都有怕心表现出来，有的甚至还很重。例如甲地区同一村的同修，互相来往都胆胆突突，出门走路东张西望，老感觉像身后有人跟踪似的。做正实法的事更是未行先生怕，各自为政，长时间未形成整体。乙地区在奥运前被邪恶迫害较重，资料点同修遭绑架，其他在家同修也是由于怕造成思想压力很大，不积极运作，更谈不上形成整体。当然其中也有做得很不错的同修，默默地在做着三件事。就此我想和北京市该地同修谈一点我的认识。从我接触到的同修看，主要还是一个怕，言语间流露出邪党如何猖獗，如何如何。同修啊，大家深知居住在邪恶老巢地区的你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有多么艰难，但是越难越是锤炼的好机会啊，越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伟大。既然生在这里，就一定有救度本地众生的责任和使命，绝不辜负慈悲伟大的师尊对我们的期盼，更不能被即将灰飞烟灭的邪党在回光返照这一瞬间所吓倒难倒。大法弟子还能被即将死去的东西吓倒吗？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那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向内找找，还有什么心没有放下，使邪恶能苟延残喘。其实不论甲乙两地同修还是周边地区的同修，都应静下心来向内无任何条件的找找了。为什么一个弹丸之地北京的修炼环境长时间如此恶劣？我想不光是邪恶集中的原因，很大程度就是我们周边乃至全大陆同修在救度众生整体协调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甚至不够好。过程中我个人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和他们有过多次接触，却没能及时有效地和本地同修面对面交流，整体圆融。如果周边地区同修都能做好，消除间隔，那么北京同修的环境很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从大的区域来讲，海外同修做得好，就减轻了中国大陆同修的压力，这已是事实。那么我们大陆同修都能像海外同修那样做好了，那不也就减轻了邪恶中心的同修的压力了吗？我们要多学法，协调好，集中正念，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才能有力地销毁邪恶因素。一同修说，一根筷子可折，一把筷子难断，我觉得很有道理。我悟到怕这个东西是寄生在生死名利间的一种邪性物质，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能放下生死，淡泊名利，那么怕也就自然不存在了。反之就会怕这怕那，怕得不行。当我们要出去做救人的大事时，一定要正念正行，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心存简单的一念，我要去救度众生了。思想中不带有任何其他私心杂念，我想就这简单的一念就足以让邪恶解体遁形。我们念正心存，那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对大法弟子还能起作用吗？起不了，咱们那坚定的一念早已不在五行之中了。让我们配合协调，形成整体，共同精进，彻底铲除邪恶老巢，完成我们的共同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毕和关于闯出魔窟的一点看法。关于闯出魔窟，与各位同修交流一下个人一点看法。
我认为想闯出来，想修出来，是人心，是执着，是掩盖怕心与求安逸心，这种观念不在法上。我也多次被非法关押，为了闯出来付出过巨大代价，现在发现那是后天观念指导下的冲心，几度险些被迫害离世。我发现许多同修都为此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邪恶既把大法弟子请来了，那就在这里震慑邪恶，揭露邪恶，清除邪恶，讲清真相。我们没想要走，要逃，要闯出，邪恶才不敢留你呢。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讲，其实神看到的是出来揭露迫害是承受不住了啊，求出来的心才是真正放不下的执着呀。我记得师父在其他讲法中也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发现在里边做三件事时，因有求有漏，效果就不好，就修不出来，还是掩盖着想出来吗？大法弟子无论身在何处，心性状态在法中就不会有苦。一个人被钢笔尖划了一下，他认为会死，结果他真的死了，是他自己的心促成的。被抓就一定会受迫害吗？被关就一定会受迫害吗？不同的心态状态促成不同的结果。其实人皮的背后，无论是正与负的生命都是很小的，而大法弟子的人皮里是高大的生命。我们不惊不怕，堂堂正正，邪恶是胆寒的。作为大法弟子，无论身在何处，都应该保持自身空间场清亮，头脑清醒，正视好法，救度那一方生命，清除那里的邪恶。在法中正念正行的生命是没有苦的，真能如此，那么邪恶就会知道劫持大法弟子的后果，只能促使邪恶灭亡更快。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走过一条路，每一步都不想输，我想过人生幸福，愿把生命当赌注，当赌注。为什么会分手，让生活难把握，如何让天长地久在爱中长驻，
在牵手的地方，在牵一次手，在分别的地方再说一声保重。
路看看不曾有，迷茫茫究竟谁错，
退一步海阔天空，真爱就在心中。
路看看不曾有，迷茫茫究竟谁错，告诉我爱是什么。 告诉我爱是什么。
爱是付出，爱是付出。走过一条路，每一步都不想输。我想过人生幸福，只把生命当赌注，当赌注。只因为爱是少，让生活难把握，如何能让牵过的手相伴到白头？在牵手的地方，再牵一次手，在分别的地方，再说一声。情绵绵不曾有，一生生又怕错。我渴望爱的幸福，却不懂爱是付出。情绵绵不曾有，一生生又怕错。我渴望爱的幸福，却不懂爱是付出。告诉我，你不要走错。告诉我，你不要走错。牵手的地方，再牵一次手，在分别的地方，再说声保重。路坎坎都会有，迷茫茫谁都有错。愿牵过手的你我能天长地久。告诉我， 告诉我，
爱是付出，
爱是付出。
告诉我，
告诉我，
爱是付出，
爱是付出，
爱是付出，爱是付出。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 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